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平安网络上的朋友，在众多的网站当中，感谢您点选活水之声的网站。我是节目主持林丽文，盼望每一次在网络上的交流使我们更靠近神，也使我们活得加倍精彩。这一集在清泉甘露节目当中，我愿意从创世纪继续跟您研究有关挪亚、方舟、大洪水的真实历史。让我们一同翻开圣经创世纪第七章第十到二十四节，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七章十到二十四节，一块来念吧。过了那七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。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正当那日，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、韩、雅弗，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，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，一切牲畜各从其类，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一切禽鸟各从其类，都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。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。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，水往上涨，把方舟从地上飘起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，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，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，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轴，山岭都淹没了。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，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。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。凡地上各类的活物，连人带牲畜、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，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。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。
古老的故事，真实的历史，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，《创世纪》，追源溯本，借古喻今。
从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，是记载神所执行的灾难性的审判。神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这个世代的恶人全部死亡，才好警告其他人神将来的愤怒。常常听到一些人在读到有关神的审判的时候，就会觉得神太严厉了。人们会说，神不是充满慈爱吗？为什么有时候却觉得神很残忍呢？听众朋友，当一个病人身上长了一颗毒瘤，作为医生，他必须赶紧把它切除， 才能够保住病人的命。毒瘤的切除必须彻底，否则日后又会旧病复发。所以医生切除毒瘤不是医生残忍，反而是因为要保住病人能够活命。罪恶已经充满大地，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人的罪已经达到顶端，神必须彻底除灭，更新整个世界，否则世界将步入无可救药的地步。从刚才所读的经文，我们看见两种的结局，两个的世界。一个是进入方舟的人和一切活物，被神耶和华安全地关在方舟里。在方舟外面的世界呢，这些人和一切的活物无一幸免。挪亚与神同行，他在神眼前蒙恩，因此他得以经过审判，进入新的世代。我们看见这段的经文多次的出现进入方舟，进入方舟这样的字眼，重复的在第13节、14节、15节那里出现。这些进入方舟的人和活物在方舟里都得以存活。让我们看第10节吧。第10节说，过了那七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。是的，正如神自己的宣告，神在第七章的第四节，他叫挪亚安排各样走兽活物进入方舟。他说再过七天要降下大雨，七天登船就绪，七天的时间一到，洪水真的来了。是的，神的话语没有儿戏。在第11节提到洪水来临的准确日期，那是挪亚600岁的那一年2月17日的那一天。水从什么地方来到大地上呢？这段经文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。这个很可能是地面有重大的变动，或者是火山活动而带来排山倒海的水，可能是海床突然间往上升，以致海水涨溢到地面，又或者是地底下的水涌出地面等等。总之，在地面上有大量的水倾泻而出。还有呢，在天上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从天上降下大量的雨水，如此持续了40昼夜。在第12节说，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让我们留意第14节所提到的活物，进入方舟的活物有人，就是挪亚一家八口，还有什么呢？百兽、牲畜、昆虫、禽鸟。我们可以对照创世纪的第一章21-25节，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一章21-25节，我们对照那里有关于神所造的各种的活物。在第一章那里呢，有五组五类的活物，而在这里第七章14节提到进入方舟的呢，只有四组的活物，其中少了水中的生物，因为水中生物在方舟之外依然是可以生存的。我们还要再留意一个字眼，就是各从其类。神造各样活物的时候，神规定要各从其类。在吩咐挪亚造方舟，收集一对一对活物的时候，也说明要各从其类。如今进入方舟的时候，各活物是各从其类的进入方舟的。我们从创世纪第八章第19节，当挪亚带着各样的活物从方舟走出来的时候，圣经也强调各从其类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可以肯定，动物们在方舟内各从其类的生活繁衍， 以致神最初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样，他们在方舟里头也是怎么样，当他们离开方舟以后也怎么样，没有互相掺杂，他们是各从其类的。是的，各从其类是神的心意，神喜欢有条理，有分类，没有混乱。在第十六节说，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。我们看见整件事是神在主导，神计划，神宣告，神吩咐，叫挪亚完成了挪亚自己该完成的那个部分，然后神以他救赎主的身份，在挪亚和他的家人进入方舟以后将门关上。方舟的门是由耶和华关上的，恩典的门是由神亲自打开，亲自关上的，挪亚不能自行打开，方舟外的人没有机会再进来了。
天地过去，主的话长存；天地毁坏，主的话长新。
清泉甘露，林立文，真诚陪伴你，同走生命路。从第十七节开始，记载了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，水往上涨，把方舟从地上飘起。往上涨的“上涨”这个字眼，在希伯来文词语当中是一个军事用语，指打胜仗。这个字“上涨”现在用在洪水泛滥审判世界，神的审判借洪水除灭罪恶，真理战胜罪恶。上涨这个希伯来文的军事用语，打胜仗的意思，实在这里头呢意义深远了。我们看第18节到24节这段经文，18节到24节有几个重复的字，触目惊心。水势浩大，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。还有呢，就是都淹没了，都淹没了这些字眼，以及都死了，都死了，都从地上除灭了。第20节说，水势比山高过15轴，那么15轴也就是差不多7公尺。当时洪水的水位高得超过高山的7公尺，这可以使得方舟稳定地漂浮在水面上。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的第6章15节指出方舟的高度是30轴，我们假定船身的吃水度是船身高度的一半，那么水深的这个深度就足以使到方舟不至于搁浅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神很细心，很周到，他在愤怒当中审判世界之余，他没有忘记施恩看顾他所爱的对象，连降雨量、水的深度、船身的高度、吃水度等等，神都想过了，在神没有丝毫的差错。即使我们今天暂时无法理解神的一些作为，我们都可以放胆地将一切交托给他。洪水事件证明神有能力并且有权柄自由地对待他的创造。我们看到经文的字里行间显示神是在极度愤怒当中审判罪恶，这更显得神恩典的救赎是何等的宝贵。因为蒙恩的人不见得比灭亡的人更优秀， 只不过因为他蒙神的施恩。所有的人都是该死的，只是因为某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过犯，愿意降服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就得到神的接纳了。在今天的研究里，我们看到强调洪水的起因是滔天罪行充斥大地，人类只有强暴和败坏，没有任何善行。是不是人类没有权利追逐放荡的生活，任意享受世上的福乐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一切不在真理当中的欢乐都是罪。同时，人生只有一次，而不是无限的轮回。这次的审判预告了末世的事件，主耶稣曾经用这段的经文比拟末日最后的审判。那个时候，所有恶人都将被除去，只有一人得以进入新天新地。好，那我们这段经文暂时就研究到这儿，我们期待下一集节目的播出。我是丽文，神祝福你，再会。